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感谢主带领能够很平安顺利、虽然疫情很严重、那我们还是可以直播跟大家一起来聚会、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八章、这一章它一个标题就是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的倾倒。我们上次在介绍十七章的时候，他也是谈到巴比伦，但是我们把这两章当作一个同样一个单元。十七章我们稍微把它归纳一个倾向，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比较偏向宗教的巴比伦它的倾倒。那到十八章它偏向经济的巴比伦，两个都是谈到巴比伦，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那谈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要延续上次第十七章、谈到宗教巴比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有谈到一个女人、女人坐在一头、七头十脚的怪兽上面、那其实他是一个女人，通常我们在解释它是一个宗教团体，而且在末世的时候，它是一个大一统，能够容纳各种宗教混合统一的一个宗教团体，非常厉害。而且它有那只怪兽做基础，那个怪兽就是十三章的海兽政治团体，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两章看到。在主耶稣再临之前的末世，敌基督的团体，他从一个很大的世界的一个力量，然后他透过在十七章，他透过宗教团体来影响全世界。因此，我们在十七章最后可以看到一个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掌管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个女人。他除了是宗教团体，如果按照十八节这里讲，他对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他是管理地上众王的大臣，他也是一个组织，一个体系，他也是好像一座城一样，但是他就是管理，表示说他管辖，他影响全世界非常的深远。那我们到了十八章，今天要谈的重点是第十八章、我们先看一下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夸了惨。我们在十八章哦，它还是一个标题巴比伦的倾倒，但是在这一章我们探讨的重点把它放到经济的巴比伦，那也延续了十七章，那个女人她就是一个大淫妇，这个大淫妇、她就是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个巴比伦大臣、那我们在十八章我大概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构的分析、一节到三节等于是一个天使的宣告、我们先不去探讨这位天使是基督本身还是另外一个、负有责任的一个天使，先不去探讨那他的角色，就是说有一位天使来宣告、宣告巴比伦倾倒、所以一节到三节他重点是他宣告巴比伦倾倒。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一节到三节里面、他可以看到他的现象。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 所以在第二节的下半段，他这样描述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这个角度是从属灵的角度，属灵的角度谈到鬼魔，鬼魔，魔鬼，鬼魔的巢穴。所以这个大臣，这个巴比伦大臣，他的内在的现象成为魔鬼的住处。可是透过他外在的表现呢，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的财。第三节等于是他一个罪恶的行为的表现，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地上的列国，世界上很多国家被他迷惑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各国都喝了他的酒，邪淫大怒就是放纵情欲的酒的酒醉倾倒。再来是君王和他行淫，还有地上的客商，因为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他为什么要被毁灭，因为他非常罪恶。透过第二节，他内在成为魔鬼的住处，魔鬼掌权，影响非常深远。外在呢，他迷惑了很多列国，也给列国的一些人君王还有客商，就是商人，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都花财，跟钱财有关系。也因此我们在十八章可以发现，这个巴比伦大臣他被毁灭，被神指责，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钱财，他的财富他非常有非常多的财富透过他的钱财的获得还有他的挥霍，成为神诟病指责他的地方。我们看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第四节到第八节就紧接着第一段天使的预告第一段是天使的宣告，巴比伦要倾倒，原因是他成为魔鬼的住处，还有他迷惑世界各国所以相对有一个神的要求。第四节是神的对选民的一个警告，也是命令，也是要求，要他们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要从那个城出来，这是神的要求，一个命令。为什么要有那个命令下面讲两个原因，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而遭受跟他一样的灾殃因为神要审判刑罚这个巴比伦城，所以神要他的选民出来，有两个，一个是免得一同有罪如果说巴比伦充满了罪恶，那神不要选民来沾染这些邪恶的事情要他们出来，免得沾染。再来，巴比伦城既然要被神审判，那神要他的选民赶快离开，免得也遭受这些灾难惹到无妄之灾。 所以第四节是穿插一个命令，五六节以后他就稍微延伸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神要选民赶快离开，等于是说正面来讲巴比伦城如何的罪恶跟堕落，为什么神要毁灭倾覆它，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因素。除了我们刚刚在第三节所看到的列国被他邪淫 的酒所倾倒，列国被他迷惑，一定是 尝到一些甜头，列国被他迷惑。再来就是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要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这里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所以巴比伦城他非常的荣耀自己，非常的自傲荣耀自己。再来太过奢华，怎样的奢华的生活，这个奢华在第三节也谈到，地上的客商因为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所以不管是巴比伦城或者是那些客商，客商就是跟他有做生意的人，透过他做生意做买卖得到很多的利润，而因此花了大财。那有钱以后呢，生活就很奢侈很纵欲。所以我们在第七节说巴比伦城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奢华太过就是很放纵很奢侈，太过奢侈。那归纳起来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城他赚了很多钱。其实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古代的巴比伦早就灭亡了。在约翰的时代是罗马帝国当道，罗马帝国掌控，而且是 当代非常强盛的国家。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当时的那些信徒包括使徒，他们在谈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要忌讳不能说不小心说漏了嘴，所以他们很忌讳。如果要谈到罗马，他们就谈到巴比伦，用巴比伦来取代因此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如果谈到巴比伦，第一个直接牵连到的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以当代的阶段来讲，他们所讲的就是罗马帝国。可是往往会用巴比伦来取代，一方面就是为了安全起见，一方面就是说古代的巴比伦帝国非常强盛，跟罗马帝国很相像这两个国家很类似。古代的巴比伦曾经灭掉犹大国破坏圣殿然后非常富裕。到了主后一世纪约翰的时代，罗马帝国也是把选民以色列打败，也破坏圣殿，这些都很像。而且罗马帝国他建立一个大帝国以后，他透过了他的军事武力非常强盛他要维持他的国家经济的运作民生的问题，所以他到处向海外向各国不断的延伸他的军事武力来做生意所以他的生意的手段是靠着强盛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来榨取很多国外的钱财跟资源。也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国家很兴盛如果以做生意来讲，他们也赚了很多钱，这是让他们非常自豪所以他们这里讲他能够奢侈，生活过得很富裕但是太过富裕了，等于是放纵，太过放纵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大概可以整理出三个基本的重点，为什么罗马帝国或者以后透过罗马帝国，其实它是用古代的巴比伦把它引申出来，借镜把它表达出来，来表达末世的阶段。耶稣快再来之前，可能世界上会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联盟的国家，等于是一个敌基督者，那他要维持他国家的运作，他可能必须有经济的力量维持他的名声，我们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时代，军事力量很重要，政治力量重要，宗教力量也重要，可是回归到基础点，一切都要金钱，没有钱一切都免谈。所以有人讲现今是一个经济挂帅的时代，那我们就可以在启示录十八章看到这里所讲的巴比伦，其实是当时是讲罗马帝国他引申后代的末世的敌基督的国家，他有一个趋向，他可能要统合很多的国家跟君王做生意，而且他能得到很大的成就，也因为这样，所以他非常的富裕。当人富有之后就容易夸口生活很放纵，这里说奢华太过于奢侈太过放纵，然后他又迷惑列国所以这造成神要毁灭他一个最重要的几个因素。第七节第八节讲他荣耀自己怎样奢华然后他起了骄傲的心，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他自言自语，他自己的独白非常骄傲。那这个很像这种骄傲的言辞很像古代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几卷，一个是耶利米书，一个是以西结书，都谈到古代的推罗王。那我们看一下这两段圣经一个是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23章，以赛亚书23章第三节，这整章在讨论推罗的这个心态跟他的情况。推罗这个国家也是做生意，靠贸易取胜，很有成就。当他有成就以后，他们的心思就是起了骄傲。那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这里讲做列国的大码头，等于是一个港口的集中地，货物的集中地，一个很大的码头国际的贸易。好，第八节，推罗本是士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如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这里讲推罗本是士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所以他们会用王子自称。好，我们再看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书的28章，从第一节开始，以西结书28章1节到8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便不是神。看哪，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 增添祸财，又因祸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智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好，以下省略这一段，也是谈到推罗王，当他做贸易以后，他心里起的骄傲，他自比是神，因为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 海洋的国家，花养海权，海上贸易，所以他说我坐在海中，我像神一样，他认为他一切的贸易成就都靠他的智慧，他自以为神。所以第五节最后说，因为之财心里高傲，所以透过推罗王，推罗的贸易强盛，他很富裕，他起了骄傲，自以为神。那这个就像后来的罗马帝国，罗马也是靠对外的海洋的生意，而且靠着他强盛的军事武力做后盾，所以他的贸易做得很好。当他富有之后，一样他们的心态就起了骄傲，所以当人，我们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在讲人的一个现象，就是骄傲。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人起的骄傲。当人类有了骄傲，他富裕了，通常会骄傲就是他富足，他有属世的或者抽象的属灵的优点，他就自夸，会自夸。当人自夸以后，就荣耀自己，不把荣耀归给神，这是通常人的通病。当你有了很多成就以后，容易夺取神的荣耀，不归荣耀给神，反而归荣耀给自己。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十八章看到那里所讲的巴比伦，也就是主后一世纪的罗马，就是说他有了钱财之后，他起了骄傲，也自认为神，奢华太过太盛，而且迷惑众列国，所以很多人跟他做生意，然后他又靠着不好的手段来得到这种不义之财，因此神要把他毁灭掉。好，我们再看回来启示录十八章，在这里第五节第六节大概是讲神要怎么去刑罚他，有一个重点，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对待他，如果他用不义的手段，那神就制裁他，看他用什么态度。那在这里说按照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除了加倍以外，另外一种就是说完全的相对的，你行恶如此，那就给你这些报应。所以两个意思，加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加倍，另外一个是相对的，你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就用那个相当的报应来惩罚你，这是神一个报应的原则。那第八节说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一起来到，这个 描述说一天之内，等于是说神的惩罚来得非常的快，来得很快，一天之内神的惩罚就来了，而且结果是死亡、悲哀、饥荒，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是神嘛，所以那个时间非常的快速，而且是全面性的，全面性的。好，那我们在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到十九节这一大段就是描述当巴比伦被神毁灭之后，有三种人会唱哀歌挽歌啦，就是跟他有亲密来往有亲密关系的三种人，一种是君王，第二种是客商， 第三种就是那些船长跟水手，都跟海洋生意有关系那些人，啊，所以三大类，君王，君王可能跟他的权势、跟他的既得利益有关系，因为君王跟他和好嘛，跟他一起做生意得到很多好处。第二个客商，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般的中盘商，啊，中盘商，啊，做生意有那种大盘商或者中盘商，啊，他们可能社会地位没有很高，可是很会做生意，也赚了很多钱，他还是跟这个巴比伦城，哦，和好，所以透过巴比伦的那种贸易的管道，他也赚了很多钱。第三种就是船员也好，啊，或者船长或者水手或者跟海洋生意有关系的那些人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海洋的贸易，哦，它成为一个经济的体系，非常的庞大。那这些人，哦，在这里把它归纳作三大类，啊，就是九节到十九节，当巴比伦城被毁灭的时候，这三种人在那边唱哀歌，哀歌就是很惋惜啦，很悲哀啦，所以有我们也称为挽歌，三种挽歌。在介绍这种三种挽歌之前，我们要先看十一节啊，十二节，十二节跟十三节，啊，这里列出一个他们当时做生意的货物的内容的名单，一份名单，这个很宝贵的哈，但我只能很扼要来做一个说明。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这里有一份货物的清单，等于是货物的名单。一般我们认为说这里大概是有28种，啊，往往圣经学者喜欢把它稍微分类七大类，啊，然后原则上每一类大概4种，4、7、28，啊，当然不绝对，刚刚好是这样，不过它是一个总和，4、7、28，7是一个完整数，4也是地方的数目，所以4、7、28表示说地上的贸易的那种种类啊，种类大概这些最重要。那这些东西是当时他们贸易的主要大宗的内容，啊，除了大宗的物品之外，它大概有几个，就是说，啊，从这一份的清单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在约翰写启示录这个时代，就大概主后一世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发展海洋的贸易，啊，已经越来越兴旺。我们透过这一份名单可以发现，他们你经营什么生意，代表说民生的需求，代表社会上一般人生活的水准，那这里都是高层次的东西。它大概有七大类，大概第一个就是金银财宝，属于金银财宝类。第二个装饰，衣服。第三香料。再来就是那个家具或者木头，再来大概是食物，再来是战利品，最后是奴隶，动物或者奴隶，大概是这六七类这样。我们讲七类是大家好记，这样代表是一个完整数，但是就是说这些东西，代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罗马帝国一个生活的如何的奢侈。譬如说我们在衣服里面，它第一个十二节开始讲，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这些都是很宝贵的，金银宝石珍珠，这个都取之不易， 还有衣服类、细麻布、紫色料。我们上次在十七章有谈到啊，那个紫色料，那个女人穿的衣服就是有这些成分存在。紫色的衣服啊，紫色布料在当时非常稀罕，因为当时以当时的科技，这种染料紫色的非常稀少。听说要从一种海中的海螺啊，一种贝壳类，他们称为骨螺，从这个骨螺把它身上，趁它还没有湿之前，把它的血管割开，取它里面的血液或者它的腺体，还不能干掉，干掉就没有用，所以取之不易。通常一个骨螺只能取到一滴这个染，做成染剂。那如果说要一大件紫色的衣服，那要用多少？所以得之不易，所以因此它的价钱很昂贵。还有啊，绸缎也是一样，这里有讲绸子、丝绸，中国啊，我们可以想象，在主后一世纪，中国出产蚕丝、丝绸。如果要运到罗马帝国，它要经过很多波折，经过海运，经过牲口的陆运，经过人的搬运，一直转接啊，不同的路线，这样子接续才能够送到罗马。所以那个丝绸啊，都是非常的昂贵啊，大概一般只有君王啊，罗马皇帝还可以穿，或者很少数的人可以穿。所以我们光是从这些衣服还有金银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都取之不易啊。还有一些香料，很多很多香料，非常贵的香料，从印度这些文明古国那里才可以取到，非常昂贵啊。还有那个家具，我们说香木，还有各样的象牙的器皿啊，做家具用很好的木头，听说有一种木头叫香木，它的纹路很漂亮，它长得很慢，那他们啊，罗马人很喜欢把它拿来做桌面，因为纹路很漂亮，然后那个桌角就是用象牙。听说了，我找到了一些资料说那个桌角就是用象牙去做的啊，好像很多地方包括叙利亚一些大象都被杀光，都绝种了啊。所以可以看出说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奢侈，贫穷人家根本都你别妄想去使用，而且它非常昂贵啊，动不动都好几千万，好几千当时的罗马的银币啊。所以一般人根本很难去拿到这种东西，所以不管是家具啦、穿着啦、香料啦，或者他们的食物，包括麦子啊，我们在食物里面哦，它这里是食物，是讲到油啦、细面、麦子啊、牛羊等等啊，好像普通，可是因为很奢侈啊，很奢侈。我们前面那个第三节讲奢侈啊，奢华太过了，生活太奢侈啊，他们也过着很奢侈、太过放纵的生活。听说他们那种好像我们在谈到那种满汉全席哈，他们就是假卡，吃精吃巧的啦，好，听说吃孔雀脑，或者小鸟夜莺的舌头，啊，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很取之不易的那种哦，啊，奇珍异兽的东西，他们拿来当做食物，就很奢侈，很浪费，已经不是光是吃饱，已经是炫耀他的身份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份名单哦，你这样看，如果我们可以稍微知道的话，你了解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你就发现哇，这一份名单都是这些生意人，他为什么能够 能够去流通这种东西，因为有需求。那罗马人他，罗马帝国他非常有钱，那种高社会的尊贵人，他有的是钱，他是表达他的身份，所以再贵的东西都有人买来炫耀。因此我们说，哎，这一户名单虽然只是一个记录，但是来反映当时他们如何骄傲，如何放纵，如何以人为主，也因此遭到神的一个制裁。好，这一份名单我就大概讲到这里。在第九节以后，九节到十九节，我刚讲三种人，第一种是君王，君王；第二种客商；第三种就是那些水手。他们看到、听到这个宣告，等于是说巴比伦城被毁灭了，短时间被火焚烧，整个都烧掉，他们很惋惜。在第十跟十六跟十九这三节就是讲他们的反应，三个阶段，三种人，但是他们都同样都有在那边表达很惋惜。譬如说我们再看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他们喊哀哉啊，哀哉，坚固的大城，坚固的大城，一时之间你的灾难就来到了。十六节，这是那些客商生意人，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布、紫色、朱红色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户厚就归于无有了。他们也是惋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哦，虽然是唱哀歌很悲哀，但是都是站着远远的，站着远远的。为什么要站着远远的？怕被连累到，所以他们都站着远远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唱哀歌？他们觉得可惜，其实是为自己惋惜啊，做生意的机会、得财力的机会没有了。那最后一种就是十七节以后那些水手，到十九节他们也是讲头上把尘土扫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最后一种是水手，他们也是从做贸易当中得到钱财，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惋惜，除了为巴比伦惋惜以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惋惜了，因为得到财力的机会没有了，成为荒场。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世界很现实，这些人不管是君王、这些客商或者水手，他们跟巴比伦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世上的利益、眼前的利益、钱财的基础上。当出了问题以后，会危及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站得远远的，虽然嘴巴上也是唱哀歌，但是更惋惜自己得利的机会没有了。这就是世上的现实。有人讲，罗马帝国，我们除了看刚刚那一份十二跟十三节的名单，那个欧的清单以外，有人就想，如果我们把那个拿来现今的世代衡量，拿来跟现今的世界衡量，罗马帝国除了没有我们现在的科技、高科技或者现代的武器以外，除了科技跟现代的武器之外，所有生活的水平它都非常高，等于是它的那些享受，差不多跟末世人的享受差不多，听说以前在罗马他们有公众的浴池，有温泉，有公众的浴池，有下水道，都非常的先进。那这些都是现代人也是，非常的重视跟，急急营营的去往那个地方，那种地方钻的。可是那就是一个俗世的一个快乐， 所以我们在这三种人哈、哦、唱哀歌以后，因为一切得力的机会都没有了，紧接着哈、哦，我们在二十节哈、哦，天哪、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在这里哈、哦，他谈到一个对比，除了刚刚三种人以外，在这里神要求神的啊天啊，这里讲天哪、啊，还有众圣徒、众先知，你们要欢喜。哎，等于是一个对比呢。前面是三种人唱哀歌，可是在这里二十节是天跟那些使徒、圣徒、先知，神要求他们要唱欢喜，等于是歌颂神、神的公义。因为巴比伦城啊，那么罪恶，那么放荡，那么奢侈，没有人性，所以神伸张他的公义。而且这个城他有一个要不得的地方，就是他曾经啊逼迫选民流选民的血，所以最后二十节讲神伸冤。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神要天跟这些使徒他们欢喜快乐，并不是说只是幸灾乐祸，而是伸张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得到伸张，制成那些罪恶的该毁灭的，神的公义伸张，还有替圣徒伸冤，替圣徒伸冤，所以这是相对的。因此我们在第四节跟二十节刚好好像一个对选民的要求。第四节是要选民从那个城出来，神要从选民出来，二十节是神要他们欢喜快乐，他好像一个大括号，所以一前一后刚好把这一段把它涵盖。那在当中看出巴比伦的罪恶、堕落跟奢侈跟放纵，还有那三种跟巴比伦城有相关的人在那边唱哀歌，那我们如果说当时的不管是用巴比伦城也好，或者用罗马帝国来讲也好，高水准的生活，但是这是世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十八章用属世人不是拜神的人眼光，一般世人眼光来看，这是非常高水准的生活，然后以钱财为利，以钱财为利得到好处，有的钱财，有的地位，就让你骄傲，就放纵，就目中无人，就好像自己是神一样，过着很奢侈的生活。但是这是以没有神的人的眼光来看，但是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信徒，我们应该有站在神的立场，以神子民属神的眼光来看。所以第一节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还有第四节听到天上来的声音告诉这些信徒你要去怎么样，所以同样是讲世界。我们如果把巴比伦当作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如果用外人的眼光来看，花花绿绿，非常漂亮，充满了诱惑，有权有势有享乐，食衣住行让你非常快乐，但是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呢，神要我们从当中出来，好像罗德第四节那个勉励，好像神要我们像罗德从索多玛出来，因为索多玛虽然很好很好生活，但是他充满罪恶，神最后把他毁灭，神要选民赶快从当中出来。所以我们做一个教训这里就是说，如果以这个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用神的眼光来看今天的世界，他虽然好像很好生存，但是他有一天因为充满了罪恶会被神毁坏，所以我们要赶快从当中出来。出来不是说你躲到深山里面，而是分别为圣，而是超越，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把你诱惑。我们用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说你不要效法世界，罗马书12章第2节，不要效法世界 我们要分别为圣，归属神。我们的想法、哦、是属神的，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哦、不然的话你一切都会落空。那耶稣也讲过、哦、我们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哦、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一般人就积攒钱财在地上，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就是追求属灵的天国。好，我们再看看回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一节，好，二十一节这里是最后一段，这一段我们讲完就结束。有一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能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绝不能再看见了。最后这里哈、哦，有一个天使，他有一种行为的表达，啊，举起一块大石头，好像大磨石，把它丢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被扔下去，不再看见，就是被毁灭了。啊，那在这里有五个绝不能再怎么样。啊，二十二节，弹琴作乐的，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有五个绝不能再，他要强调巴比伦城好像被丢到水里淹没，就被潜入就没有了。他用五个生活的一些现象来表达。第一个就是弹琴音乐啦、啊、通常弹琴作乐吹笛吹号，这就是用音乐艺术来表达，是快乐的时候，快乐是声音，这种声音在你们中间不能再听见了。第二个各行所艺，人要生存各行所艺、啊、各行的所艺等于是你的经济你的工作你的谋生、啊、都不能再听见了，就停顿。推磨的声音、啊、推磨是指个人家中你的饮食、啊、你的饮食你一天、啊、你因为这以前他们可能用石磨，家里有小石磨来磨麦子等等，所以这个推磨是指家庭、啊、你的食物绝不能再听见了，代表说没有食物了。二十三节灯光在你中间，灯光是指晚上、啊、推磨通常是白天，灯光通常是晚上，灯光也不能再看见了，就是停顿、啊、停顿。最后就是新郎和新妇的声音，结婚。所以这里有几个项目，从前面音乐、啊、音乐或者艺术、啊、还有各行各业你的经济，再来你个人的家庭生活，还有灯光、哦、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家庭生活都停顿。最后呢新郎新妇那个是结婚、哦、那种喜庆的声音都停止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哦、第一种跟第五种弹琴跟新妇那个当作一类，第一种跟第五种对照，属于快乐的，它属于公开的。以一个城市来讲，城市的层面比较大。第二个，各行各业啊，跟灯光啊，灯光做对照，它可以是个人家庭、个人的活动。如果说前面啊，音乐还有那个艺术是属于快乐的。啊、那个就停止了、啊、再来就是活动、啊、各行各业跟家庭推磨、啊、家庭那个灯光、啊、等于是说那些活动都停止。第三类推磨就是生活，个人生活的所需也停止。 所以不管是从大城市小至个人的整个社会现象都停顿，表示说不再听见或者不再看见了，永远停止结束了。那我们就可以想，当初前面三种人会为巴比伦城 感觉惋惜，为什么？以前那么热闹的大城，那么富有的，什么都有的，现在一切工都停顿了，都没有的，变成一个空城啊，变成空城，你怎么活得下去？都没有了啊！所以在这里他最后这一段就是要强烈表达最后的天使来执行啊，执行的时候他最后就是虚空，表示说世上如果巴比伦的快乐代表虚空，世上的快乐，那这个世上的快乐很短暂，有一天它都成为没有啊，就结束了啊。所以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啊。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都被杀了，曾经被杀，所以神替他们伸冤啊。还有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等于是再做一个结论了啊。这个城被毁灭。地上的尊贵人、哦、就是那些骄傲的啦，既得利益的啦、啊、他们是受到影响，还有很多人被邪术，这个邪术我们用广义来讲，除了宗教邪术以外，还有异端邪说，还有被世上的金钱、世上的快乐迷惑、啊、也因为这个城除了这样子，还有、啊、逼迫神的选民，因此他们最后都落空。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22节到23节这里，虽然他这里是落空，整个都结束了，事实上的都是结束了，可是如果把它引申到19章，我们发现神的国度慢慢要临到，这些神的选民，神的选民他们开始在那边唱歌颂神的歌曲，敬拜神啊，敬拜神，还有羔羊的婚姻。我们刚如果对照的话，啊，18章那个23节婚姻结束了，可是在这里呢，神国临到，属天的筵席出现，选民被主迎接啊，羔羊婚娶的时间，所以19章哈、哦。它是一个预备，就是说因为18章巴比伦城毁灭，如果这些拜神的人他能够警惕到的信仰，他不会落空，他放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世上结束了，那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啊、我们要开始看到新天新地、啊、21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出现，羔羊婚娶的时间，那是皆大欢喜的时候临到啊、所以大概这是我们在这一章跟大家学习。因此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论啊，18章它标题讲巴比伦倾倒，我们用巴比伦来代表今生的世界，今生世界它很富裕很富足，让人得到短暂的快乐，不管是从金钱享乐物质都会让人很沉迷，但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去追求神的道神的国，那才是永存的。因此我们在这一章、哦、如果我觉得说你用反面来讲巴比伦会被毁灭，我们要脱离巴比伦，正面的呢，我们要活出一个真信徒的信仰，有盼望的，我们要活出真正的价值观。真正的价值观在哪里？地面上的钱财有限，它不持久，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说世界观。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可是我们的心在天上，在神的国度，我们虽然在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世界，这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短暂、啊、但是很奢侈的世界。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穿它，这些都是如过眼云烟，很快就过去、啊、 我们要用记得神的话提醒我们要赶快出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哦、所以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而不要积攒在地上，因为地上的钱财有贼来偷，有虫来咬，会毁坏，它不是永存的、哦、我们做一个、哦、我觉得说透过启示录十八章、哦、除了看到今生的世界它对人的诱惑很大，真的诱惑很大，钱财、哦、钱财权势名声欲望对人都是一个的陷阱，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穿它，而且有神的道理引导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正确的世界观，在地面上容神一人。以上我们做彼此的勉励，今天就聚会讲到这里，阿们。好。